微声音好听的很，我稀罕的很。
微声音，妹妹上上太棒着了。
微声音好安逸，巴适很。
以下音节目加粗鄙，我爱听。
微声音太棒了，绝了！微声音可改节目无耻西无耻，匪夷所思。
微声音顶呱呱，
微声音搞响啊！我隆重归爱听。
微声音老嗲的，俺那些老欢喜的。
哎呀，前面我觉得俊杰跟你聊这个太空，好像仿佛还没有聊够的感觉哈，一下想到太空，因为我发现我们都对其实太空啊，对科技还是非常充满了向往的，尤其是伊隆马斯克这几年，当然也有人说他画科技大饼，但哪个科技不都是从画大饼开始的吗？我还是蛮崇拜他的。最近就说，尤其是对他的，我们看到八卦的新闻也比较多，那就聊到了他的性格，然后又突然又想到了在太空的话，就刚刚咱们前面聊到马特戴蒙演那个片。你说一个人在一个很封闭的就是与世隔绝的情况下生活久了，就像现在 lockdown， 为什么很多人的心理出问题，其实跟太空旅行是差不多的。
对，我忘记那个我看电影的名字了，就是大家在一艘这个太空船上说要从地球旅行到火星去，最后呢一不小心撞击了一个这个
行星，这个
漂浮物吧，撞击的时候改变航向了，改变航向就拉不回来了。那时候那里面种就是水藻类的，大家自给自足，同时呢，大家这个就是心理出现压抑、出现问题的时候呢，就会怎么说呢？那就会很困难。
对对对，
所以他们有个专门释放的
一个
释放压力的一个仓，这里面呢就是你只要就类似于
发现吗？
简单来说就是类似于一个催眠状态吧，催眠状态之后让你可以看到很美的那种，在地球上的美景啊之类的，让你去。
对对对对，哦，他来模拟那个场景。
哎，是的。
那个刘慈欣，他除了这个《三体》之外，其实写了很多短篇的这个科技小说。其中有一个，就是因为地球，他有一个人，他是到那个，他不是到天上去，天上还好，你能看见这个宇宙，能看到这么无边的璀璨的这个群星，但是往地下勘探，到了地下多少就离。地心就像那个糖心荷包蛋一样，它温度又高，然后它包裹在里面后头，他已经知道他出不来了，就是那个科学家。但是呢，他就给他感受，后来就是有那种叫全息图像，可以看到对地表的草地，看到他那个像真的一样的家人，还有让他感觉那个通温，那个叫心风系统，让他感觉有微风吹拂在脸上，但是整个人他还是知道自己，就是要不然他一定会精神错乱的。
对。就是里面不是有执剑人吗？就是可以跟三体人对峙的。
对对对对对，
就是你的心能禅定到那个程度，因为它里面不是号称
是精神胜利法，
对，它里面号称不是完全监控人类。
对对对对，
监控人类的时候呢，唯一无法监控你的就是你的思想、
就是、
你的想法。
对对
对,
对，
但是你的思想和想法是可以通过你的各种表现出来的。
是的，是的。
所以作为一个，这个叫什么来着？他那个执剑人逻辑嘛。logic， 因为记得比较清楚，
这叫逻辑，
对，这叫逻辑。他是一个非常禅定的一个人，我认为是，就是说
内心平静，能够做到，就是人能做自己精神的主人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就在想，这种太空旅行的时候，这种孤单寂寞冷，那才是真的孤单寂寞冷。你没有这种无缘，就是觉得很孤立无援的时候。
但是就是我之前采访西澳大学的一个心理学者吧，也是一个华裔，他其实中文讲的也不错，但是他偏。还是当时英文接受采访的，她呢是在这边就是
长大的，是一个女生，对不
对？
对，
女生，然后还去英国剑桥大学那边留学，留学又回到西澳这边做心理学研究。她不是说吗？说你想象一些比较，就是你比方说你记忆的去了一个非常美的地方旅游过，然后你留在你的印象中之后，然后你就是不停的去想回放它，或者是不停的想象一些比较美的画卷或者美的一些情景。说白了就是有一种类似于这种。
心理治疗
了，自我催眠，心理治疗的一
样，对对对对，
就会更对你的心理健康会更有好处。
以前
它是有数据支撑的，
那可能人家做研究的人哈，说明这个是有效的。
对，
以前你看那个第五元素的时候，星际旅行不是要把你迅速催眠吗？但我觉得就是特别能够理解为什么在疫情之下，很多朋友的心理受到了产生的一些问题，确实是这样。你没有，就是说这跟人强不强大其实没有关系，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。我觉得在澳大利亚也好，在哪儿关注自己、关注他人的精神健康是非常有必要的。而且疫情期间，你想想看，把你困在家里，就有些人他本身之前，你想，比如钟南山，他有一些修行的人，对不对？你主动隔离和被动隔离，这是两个概念。我想出去，而我自己我可以出去，我自己不想出去，和我想出去我也不想出去，但外面也不让我出去，这是两个概念。所以大家怎么办呢？收听微声音，不仅可以学最时髦的中文，而且从这儿关键能够找到欢乐，真找到那种共鸣。我们在想，就太空旅行的时候， 为什么后来要加入女的宇航员，就是那句话嘛，男女搭配干活不累。
确实是这样子的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另外呢就是多跟，现在科技也允许了，就是虽然往往就是说啊，我们视频电话一下吧或者之类的，
对对对，
不视频也可以，你不刮胡子不洗脸也可以，对不
对，
然后你就拿起电话来聊一聊也可以啊，
对对对，还有多跟那种生活当中充满正能量的朋友多交流，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，
还有就是可以听听我们的一些原创采访，非常好，
对对对对对，
真的，我就是跟一些尤其是 lockdown 期间，采访一些妈妈们呀，或者一些心理学者呀，
对对对，
他们讲述他们的这个经验啊，他们自己的一些羁绊呀，就说哎呀，有时候觉得挺有共鸣的，就是听完之后给自己一种打鸡血的感觉，哎呀，人家可以做到，我也可以做到，对不对？
哎，共情和
过一段时间呢，他又皮了，
嗯，
那时候刚好呢又有采访了，然后再听一下，然后你就会真的是会不断进步的。
你再这么夸咱们下去，我觉得领导想，哎，是不是工资可以再减一点呢？或者我问他们收一点费呢？就是我觉得就是这种共情和共鸣心哈，尤其在疫情期间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这个精神方面的调剂，多看一些开心的。如果你觉得这段时间哦新闻看太多了，我心里紧张，那你不妨可以换一换，有这么多的节目可以去供自己挑选，不管综艺的那些我笑话，所以我在开玩笑，我在想，俊杰刚刚不是说有一个人申请了很多次。在 NASA 对不对，说他想去当那个宇航员，我都想好了我的强项是什么，
最后这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宇航员
哦，
并且他为此呢有人专门写了一本书去写他，
他这么执着，人家一定是做了很多的功课，就是说就是世上可能做没有一件事情是简单的，但是最怕的是遇到这种有心人。然后我就想到，如果以后 NASA 还要招这种民间的宇航员哈，如果我的身体体格允许了的话，我不是一般都要写你自己擅长什么吗，我都想好了我特长写什么，有我在不孤单寂寞，我可以把段子从地球一直说到火星。
我的名字是当时记不起来，对，当时这个采访就是我就是边怎么说呢，边做家务，然后就边听一耳朵，就这样听他就是说，当时就是他很小的时候，他说五岁几岁，他就问爸爸说，你看这个登上月球，登上这个太空这个宇航员，我将来我也要做这个工作。他爸爸说怎么可能？
所以说，
锲而不舍，终于做到。
心有多大，梦想有多大，你就可以迈多大的步子哈，不会扯到那啥的。我就要敢想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微声音吧哈。最近很有意思，很多家媒体在报道，就是大家有些可能家长朋友特别熟悉，很经典的日本的电视剧叫《迪迦奥特曼》，被全网下架了，
简称迪迦。相关剧集呢，在
很多的频道、
央视频、腾讯视频、优酷视频、爱奇艺视频、哔哩哔哩等各大视频网站呢，引号消失了，引发了网友的关注。
后来优酷的说呢，是因为内容调整优化没法观看，但是腾讯的回复说呢，是哎呀，合作期限这个平台下架了。那 B 站和那个爱奇艺说的是这个，你们以去收这个结果为准吧，我们也说不清楚。结果最后到了后面，这个迪迦呢，就看到有江苏省消保委就出了一个叫《动画领域侵害未成年人成长安全消费调查报告》，啊，就我们待会儿简称报告，就说这个迪迦奥特曼为什么被下架呢？因为它涉及到持械殴打、多人恐吓、纵火爆炸等暴力情节，所以这网友说，哦，原来剧集下架可能是跟这个有关系。
不过呢，江苏省消保委相关工作人员呢对此否认。表示呢，迪迦全网下架呢，可能是相关平台的自主行为。当时呢，这份报告旨在促进动画分级制度的创建，并未对涉及的动画建议相关方面进行相关约谈。那么，奥特曼版权国内总代理上海新创华文发展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呢，也说呢，目前对情况呢不了解。就是大家都这么做了，但是情况是什么原因呢？
他们不知道哈，因为看到了，包括不仅仅是这个电视剧剧集被下架，合肥前几天就在搞这个奥特曼55周年纪念展，原定的表演嘉宾呢，原来本来是迪迦奥特曼，临时换成了泰迦奥特曼。
反正也
好多，
反正是奥特曼。
哎，俊杰，你们家跟小朋友太小，他就已经对奥特曼不感兴趣了，对吧？
说实话，我们现在让他看电视比较少。
哦，这样挺好的。
对，我们家的电视呢比较智能，如果他看的时间觉得他不敢用看电视，他就断了。
哇，所以哎，父母掌握高科技太强悍了。哎呀，我们已经晚了学的。我们小时候那个迪迦奥特曼呢，你知道那书都买了多少？我第一次打开看，迪迦奥特曼25万岁，150万吨重，然后飞行达到多少的多少马赫，我都吓到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说天哪！这如来佛祖都没有他这个寿命，这个没有他的这个历史这么悠久。然后孩子还买那个什么奥特曼的神光棒，一按就。但是你想想看，他下架的那个，当我们提到的一个消保委的原因，这个把我当时看笑了哈。他说有持械殴打、 多人恐吓纵火爆炸。
我小时候看的很多动画片都应该被下架了。
还有我觉得寒暑假老放的西游记里面那大师兄成天不是持械斗殴吗？对，你哪里跑吃俺老孙一棒是吗？
对，我经常跟我的另一半就说起这个小时候看的动画，他就嘲笑我，他说我这看小时候看的动画太少了，他提到这个动画是如数家珍、
啊、哎呀什么黑猫警长啊天眼宝宝啊这些是吧，
对，这很多都得下架了。
Q 版三国啊，那真是，哎呀，这个西游记里面我觉得大师兄这过一时间都还在放，你看这两天又在重放，各个到了寒暑假的时候很多这个中国国内的、
哎、我们在喜马拉雅上给小孩子放这个叫 Kevin 讲这个西游记，凯文版的西游记，是他凯文是上海应该是上戏的一个副教授吧，
嗯嗯嗯，
那个人非常厉害
哦，
凯文老师讲的这个，然后讲的里面呢就经常是悟空动不动就打死了妖怪，动不动就打死了妖怪。
哎呀，你说这个持械斗殴，那不仅仅西游记里面太多了哈，那说实话我们就老说那句话，就功夫再高也怕菜刀哈，神通再牛也怕要求，你迪迦奥特曼还是干不过肖宝伟。好了，不说，曾经想到网上一个很火的帖子，就是很搞笑，就是你怎么把一个小男孩弄哭，你跑到耳朵边跟他说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奥特曼。这是，当然这是可能有一部分就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的机会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把你的童年的梦想给你击碎。好，我们接着往下看。
来自黑龙江日报的信息哈，近日呢，在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公园广场的人群中，一名正在热火朝天跳广场舞的中年妇女呢，被黑龙江大庆市追逃专班辨认出来，但是呢，辨认出她的并非是追逃办。而是这位舞者的队友的无情举报，
来自于广场舞的伤害。来看看哈，给大家介绍一下被队友清洗出广场舞队伍的这位李国珍女士。那么她原来是林甸县石油公司的一位出纳员，后来利用职务之便呢，就侵占了公款，而且携款逃跑。案发之后呢，这个当地的公安局对她立案侦查，然后网上追逃，就一直就逃了很多很多，逃了十年都没有任何的，就是就像一颗针进了大海。因为他逃跑了一路躲躲藏藏，他不仅跟家人和朋友彻底断了联系，
说明人家的反侦查能力强啊，对吧？
哇，也要够狠心啊。因为他当时他是不仅用了这个假名叫李杰的假身份，而且他当时有一个女儿都上高三了，他跟他女儿彻底的断了关系，就是女儿都不闻不问十几年，
心里不会受到一万件暴击伤害。
对啊，他后先是逃到了大连的，买过一个车库，然后一半自住一半出租，好像也过得挺拮据的、啊、平时就打打零工还需要维持生活，那唯一的爱好就是跳广场舞来排解心中的苦闷。
那么他也时常呢感觉后悔当初一念之差，现在是引号终身痛苦啊。据黑龙江日报报纸这个报道披露呢，这次呢李国珍被捕呢，其实是大连一名热心群众提供的举报线索。这个群众呢向追逃专班反映称呢，悬赏通告上的人跟我认识的一个广场舞队友很像，而事实上呢，由于李国珍出逃时间过于久远呢，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。加之呢，他在林甸县石油公司工作时呢，主要的领导已经离开人世，更增加了追逃工作的难度。原本以为已经可能就这么成了一个怎么说呢，尘埃不结不了了之了，
对对对，
哪想到呢却遭到了来自队友的降维打击。
哎呦，真的，因为她潜逃前父亲刚去世，对她打击很大，她跟她丈夫感情不和，她就觉得更没有意义。然后前面提到读高三的女儿她都也交给了亲戚在托付，然后她和整个的家庭整个的社交圈以前的完全就一刀两断了。所以一直查了十多年，追了全国24个省市直辖市都没有，
花了不少钱追啊，这贪了多少钱呢？
她一直没有交代。然后就后来把他就追加他的悬赏通告，后来到了20万，结果没想到被这个广场舞方阵的队友一举拿下了。
广场舞恢恢疏而不漏啊！
哎呀，就是这种，你看他隐姓埋名，断绝和女儿亲生女儿的联系，做母亲能做到这一点，躲过了红尘的洗洗涮涮，还是最后没有，最后被广场舞捉拿归案。
对，反面案例看一看之后，往往可以给我们这个现在的生活呢多一些正面积极的一些参考啊。多看一些方面，觉得我们现在生活的也很幸福嘛，没必要为了
那撒过两早的哈。关键是你失去了亲人，这个太不值当了。不过他也蛮厉害的，我觉得说这个广场舞，你说一方面可以健身， 就都说可以锻炼身体，没放还有捉拿，就是以前只知道看张学友的演唱会有犯人被捉拿归案嘛，不是他才连办几场对吧？
对，这是给张学友名号是什么来着？
就叫做什么？那叫什么什么神来着？我都忘了。就是
神
就是叫辅警，说编外辅警给他说的是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今天的重点，这个给大家分享的，你每日邮报的哦，因为说啊，生活成本太高了，不仅仅纽约，我觉得现在悉尼生活成本也挺高的。但是有这样一位奇女子，每个月只花200美元，我天哪，每个月！
我看他怎么达到这一目标的哈。
嗯，
他所坚持的秘诀呢，就是能不花就不花，即便是一定要花的时候，也要尽最大程度少了花。
嗯，就后来有一个节目，他们当地美国的节目叫，翻译过来名字叫个他本来叫做 Extremely Cheap Steaks， 就是极端小气鬼哈，翻译过来。然后结果他跟着他拍了一天以后，整个导演组都惊呆了哈。哎呀，这个看看，就说画面一开始他就是本来原来正常的走在街上，突然就看到噔噔噔噔噔，他就跑起来干嘛呢？呀！垃圾桶那儿有一张不要的椅子，毫不犹豫冲去把它翻过来了。其实澳洲也有经常这种，如果不错，我觉得也没关系啊。
澳洲的倒是不会往垃圾桶扔，就扔在街边嘛，
哎，对对对对对，
嗯，这种事情呢，我也干过。这个主人公呢，不管他这个椅子有多脏哈，就迫不及待的放到地上摆好，坐上去试试。感觉只要坐着够稳当呢，就直接抱回家来带回家去用了。
嗯，结果他没想到还在边上熟门熟路的翻起了垃圾桶来哈捡家具。然后他说他家里没买过任何高档的家具，在这上面就省了几千。然后后来就跟他到他们家了，结果一看，确实家里的沙发是他大学毕业的时候从学校宿舍外的垃圾堆里捡的。那客人来了以后呢，就把这个沙发床给客人当客床用，他自己的床呢压根都没有，就是一张瑜伽垫子。
嗯。在 Kate 家的厨房里呢，出人意料的有台洗碗机。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？算是奢侈品啊。
对，
没想到呢，他根本就没用来洗碗。他说洗碗机太浪费水和电了，所以呢，只用它来放东西。一打开洗碗机，里边还装着一台他用免费礼品征收换来的电炉。这个电炉呢也不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只要打开煤气，就要每月收取17美元的相应费用，估计是服务费。所以呢，他为了省下这笔钱，决定不再做饭，干脆把煤气直接停掉了。
天哪，煤气灶都停了啊！对自己够狠的人，这是狠起来。然后他在地上铺的那个两摞杂志当他的桌子在使唤，连桌也没有。他很自豪的说，尤其是像我们女孩子们都喜欢买点衣服，对吧？买两件衣服呗。他自己衣服都不买，他说他已经8年没买过新衣服了。上一次买内衣是1998年的事儿，
震惊！
我觉得能穿到现在，他不坏吗？不，那松紧圈也得松呀，我觉得。袜子口啊，还有那啥内衣的那松紧圈不得那，还99年买的内裤穿了13年都完全没弹性了，还剪个绳得扎着行不行？我
真的是啊，
太强悍
了。衣物之外，他在洗漱用品方面也是节俭到了极致。他关注一些免费赠品网站，只要一有免费赠品的提供呢，就立马抢回家里存着。
嗯，
什么牙线、牙膏、漱口水、隐形眼镜、洗衣液，反正的这些战利品是满满一整箱。
嗯，哎，我的妈呀！关键是他每个月还支付的房产税和水电费哈，就够了。那就是水费，他的也得节省。他洗衣服的时候，脏衣服上加点免费领的洗衣液，放到浴缸里一边洗澡一边洗。我那衣服能洗干净吗？然后洗完了以后，再把洗澡这个蓄着的洗澡水再来洗完洗澡衣水再来洗衣服。哎呀，他吃方面对自己也是很苛刻的。
哎呀，真的是经常是到食品店外的垃圾桶里翻吃的，这个有点太过分了啊！找一些快过期的被别人丢掉的食物，除此之外呢，还会买一些吃的。平时呢，每周在食物上的花费最多也就20到25美元，
一个星期20到25美元，我的天哪！不，反正还是做不到像他这样的。关键的一点，他的卫生纸是哪来的？平时家里上厕所，这是用肥皂和水冲洗一下。然后他的纸是什么呢？说他的纸巾在外边上厕所，洗完手以后把那擦完手的纸巾攒下来，拿回来晾干，再继续上厕所用。哎呦，我看过以前香港
有、如此这个节俭呢
啊，
就是说他以前。他是收入还可以啊，但是
他收入很不错的。
嗯，他背后的原因很心酸啊。他是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呢，社会就碰上了这个互联网投机泡沫，泡沫危机。当时呢，满大街都是找不着工资的失业者，更不说这个新人了哈。
嗯，
从那时候他就来起了这个深刻的意识到这个 危机感啊，所以他就养成了这么一个习惯。
就是
环保可以，但是我觉得健康还是要第一。
对对对对，卫生嘛哈。他说挣钱呢，还是那句话，我跟他是理念是相反。他说钱不是挣出来，是省出来。我一直认为钱是挣出来的，而不是省出来的。但是节省开源节流嘛，要不然那么一说，光说节流节流。
对的。
以前香港有个电影叫做，就是我不知道那个广东话怎么念，就是意思就是一个这个省钱的家族，哎，那抠门的跟他比起来简直不行。好，一首来自于很有名的宁夏的一位歌手叫贤良去了，叫苏阳，他有首歌很好听叫贤良。那今天我们就正好跟大家一起结束今天的微声音。那这贤良歌手苏阳呢是宁夏的，他以花儿的那个调调来唱西北的这个民谣，很有意思。他也是我非常好的一位朋友。
Okay, 我很喜欢宁夏这个地方。
哎，我也是非常喜欢，塞上明珠哈。我们跟大家来听一听贤良。